圣旨来得很快，鬼话面色如水，跪听。大厅里黑压压跪了一片，有凤冠霞帔递到他手上，还有皇上御赐的各色环佩珠饰、奇珍古玩。鬼话根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懵懂而惶然。烟雨总算是见到了鬼话，却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苍白的近乎透明的脸上没有任何血色，黝黑的身瞳幽深的像一个破碎的梦，深不可测，没有任何毒气，表情是呆滞而被动的，跟以往活色生香巧笑倩兮的香儿是多么不同啊。可她依然那么美，虚幻空洞的美，一样令人心动心碎。香儿，你不要接，也不要听，那些都是智库，是耗损你生命的东西啊。老天，香儿不接，可不就是死罪，罪不容诛了吗？康王府被一阵高过一阵的道贺声淹没，一同被淹没的，还有烟雨、鬼话。烟雨亲眼看见吴晨进入鬼话房间，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出来。他拼命忍住想冲进去的欲望，在外边守候徘徊了一夜，他甚至没有听到他任何的呼喊或挣扎。屋内出奇的恬静，烟雨突然想大哭一场，或是大睡一场，要不就彻底变成傻子、聋子、瞎子，或者干脆死掉。他很奇怪，平时滴酒不沾的自己，一连喝了四坛花雕，居然不醉。而且他清楚地看到鬼话白衣胜雪的身影。只是，既然他已经认定这个王妃，还管自己做什么？就算是虚情假意，也完全没有必要。他在心里冷笑。于是他听见自己竟然开口叫了他一声八王妃，然后就看到他奔跌而去的凄惶和羞愧。烟雨叹口气，分明听到自己心碎心痛的裂帛声，然后重重的倒了下去，就像12岁那年他护着他的香儿一起愉悦而幸福的重重的倒地。
请回尊主，属下已完成任务，不日将授官封印，请尊主做好马踏中原的准备。
关心人面露得色，言辞之间未免有了些许不易察觉的自傲和傲慢。黑衣人点头，
那么一切都约定俗成，相信你执掌军队的那一刻，便是我等入主中原的辉煌和永恒。
哈哈哈！
弯心人大笑，想想不妥，突然噤声。黑衣人已于笑声中消失无痕，寒意自脚底升起。弯心人略微紧张的握住了腰际的长剑。
你果然要执迷不悟吗？
说话的是蝶翠，鬼话的母亲。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弯心人一跳。
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偷听！
被捏住喉管几乎窒息的蝶翠没有挣扎，缓慢而清晰的吐出了一句：“
杀了我！”
脸上甚至有奇异的微笑，那微笑像一道明艳的闪电，刺痛了弯心人。他不由自主的松手，杀了蝶翠。鬼话不会再听命于他，石本的生意他弯心人从来都不会做，更何况在这节骨眼上，万一出了纰漏，他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眼前的女人说出他的秘密。蝶翠喉头一紧，双目圆睁， 咔嗒，喉骨断裂的声音，长泪滚滚而下。他退出好几步，指着弯心人：“
你好狠！”
弯心人轻蔑而得意的笑了：“女人随便就能打发掉，一个叠翠而已，以后大把。”他张扬而愉快的出了房门，志得意满。鬼话悄无声息的出现在门口，两个女人瑟瑟哆嗦，紧紧的抱成一团。蝶翠突然抬头，坚决的指着门外，示意鬼话快走。鬼话面无表情的摇头，若是放下，早该走了。何必等到此时此刻，伤到体无完肤？蝶翠害怕而慌乱，用手蘸水，一笔一划在桌上写下：“谋逆，勾结外邦。”弯心人不知蝶翠诗书兼备，不出声，并不表示他不会将他所做的事情以另一种方式传达出去。鬼话轻轻抹去桌上的痕迹，凄然一笑，反身抱住蝶翠，低声呜咽：“
娘，我知道你心里很苦，你是想让弯心人替我们一家报仇，可他是个利欲熏心的小人，你看错了他。”
蝶翠大惊失色，哑然盯住鬼话，难以置信的摇头：“
香儿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鬼话咬着下唇，竭力遏制住心坎的愤怒和痛恨：“
我开始也恨你，弯心人这样对我，娘为何不理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你跟他当初是有约定的，为了报仇，你居然就义自己和女儿的一生，这样做值得吗？”
心中的防线被摧毁，蝶翠伏在桌上，肩膀一耸一耸，并狠命厮打和捶打着自己的头，发不出声的哭更让人肝肠寸断。“
娘，我下不了手，烟雨哥哥对我……”
鬼话突然顿住：“烟雨不是他的第三王子吗？怎么可能还是他的哥哥？”无尘，无尘，你怎么可能如此糊涂，如此轻率就下令捕杀了我一家十五口，而今又把我置于水深火热的两难中，难道这就是天意？”鬼话痛不欲生，想到烟雨，他忽然有了主见，也许只有烟雨才能解开这所有的一切。五月初八，圣旨下，封弯心人为西南都统大元帅，择日赴任，不得有误。令本月十八乃上选黄道吉日，康王无尘跟八王妃鬼话数日完婚。今此元帅、王妃、弯心人。鬼话冷笑，万念俱灰。酒，酒，酒。汤烟雨一杯接着一杯，放浪形骸，从此散坐天涯，独步红尘。是做梦了吗？为何白衣胜雪的鬼话就在眼前，那么真切，那么熟识，却又那么陌生？烟雨伸手捉住他尖尖的下颌，冰冷的肌肤，淡漠的神采，演绎着不可名状的清傲与孤绝。这还是他的香儿吗？不，他不是香儿，他是康府的八王妃，而我也不是康烟雨，我是独步尘。恍惚中，他瞪大了眼，呵呵的笑了，
卢不臣，这名字不错吧？我可亲可爱的母妃。
鬼话的心忽然尖锐的绞痛起来，从来不曾想过会以这样的身份、这样的情形与他交汇，也从来都不曾想过他们之间居然会有那么多的恩怨与纠葛。独步尘，若真能独步红尘，从此始一远尘烟，未尝不是一件惬意潇洒的事情。只是烟雨哥哥，香儿无论如何都无法释怀，无法忘却，你能吗？鬼话深深的、深深的看着烟雨，深深的、深深的叹了口气，一字一认：无论你是谁，你都要听好了，否则天下大乱，荼毒苍生，我鬼话罪不可赦。古有君王为博佳人笑，不惜烟火戏诸侯。香儿，你如此天姿国色，即便误了苍生也情有可恕，更何况我不是帝王，天下并非由我操控，所以我才不要管什么天下民生，也不要树什么千古功名，我只要你，香儿，你知道吗？睁开眼，鬼话已飘然不见，梦，一定是梦。烟雨惨然一笑，果然是梦，连梦都可以那么真实，字字句句言犹在耳。香儿，此心此情你可知？不对。烟雨摇头，复又摇头。什么藩邦，什么谋逆，什么兵权，什么天下，什么家仇，什么国恨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烟雨仔细的回顾，神色一凛，忽然冒出一身冷汗。隔着时空，他似乎闻到了硝烟和战火的况味，有森森的寒光铺天盖地的呼啸而来，夹杂着血腥和残忍。老天哪，香儿，你果然不同凡响，原来你的身上竟然深藏这么多秘密。五月初八，皇家教场，西南都统大元帅授印，阅兵就职。一袭银亮盔甲的弯心人，一柄暗哑深黑的长剑，挥扑沉闷，剑身极地，鲜明的比较，诡异的组合，旌旗蔽日，刀剑森森，号角连营，战鼓振聋欲聩。进了，进了，黄龙伞盖，明黄于身，朝天关上硕大的夜明珠熠熠生辉，这一定就是自己要等的人。弯心人手扶长剑，嘴角微微翘起，杀气油然而生。黑压压一片，潮水般浮贵，恭谨敬畏生动如雷。
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气魄如虹，不可比拟的肃穆和庄严。弯心人脚下一软，不由自主的匍匐在地。莫非这就是天子威仪？如此看来，尊主跟眼前这人远不可相提并论。只是谋划这么多年的机会断不肯枉费。弯心人，弯心人，黄袍一旦得手，足以弯掉天下所有人的心，那将是何等的胆识气势和英明。眼见着一脸和气却气度雍容的帝王朝自己走来，弯心人手心竟微微出了汗，是高兴还是紧张，亦或是害怕或后悔？ 一道冰冷如霜的眼光扫来，弯心人瞬间定了心神，暗笑自己太过懦弱。这个面如满月、看上去毫无芥蒂的王者，又怎么可能与暗涌数十年的筹划抗衡？他所有的权势的象征，不过是他手上的玉玺和帅印。而此刻，刀剑出鞘，帅印在手，只需振臂一呼，从者必然如流。玄铁的帅印捧在头顶，沉甸甸的，安心，长跪，谢恩。白净柔软的双手伸过来，爱卿平身，寡人将帅印托于卿家，朕放心。千古难逢，机会已到。皇上，我早已算准，此乃天意，怪不得我弯心人。弯心人就是往前一蹭，身形暴涨，左手扼腕，右手长剑已然出鞘。电光火石的顷刻，九五至尊的帝王已落入他的掌心。长风呜咽，场上一片死寂。五月的阳光恬静深邃，让人寒彻心扉。四面八方的刀剑潮水般涌来，满弓如月，剑已上弦。弯心人神色凛凛，
尔等不可妄动，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。
没有人动，也没有人敢动，哪怕是一根手指头。此一人系着天下苍生社稷，谁敢以身犯险，落下个弑君犯上的千古罪名？突兀而来的马蹄踏破这水一般的沉寂，弯心人长呼一口气，
尊主，大事已成。
阔挺虬髯的汉子，清一色银盔铁甲，彪悍孔武，一看便知是番外人。台上台下哗然色变，勾结外邦，作乱中原，修改朝纲。弯心人，你奇罪滔天，当诛全族。弯心人纵声狂笑，
尊主，此等不足为惧，一群纸老虎而已。
康王无尘面色死灰，想不到一世英名竟败在弯心人手里。香儿，若不是你美色当前，弯心人从中作何？我吴尘硬铮铮铁骨，又怎会轻易上了这小人的当？自古英豪难过美人关，更何况我吴尘，充其量也只能算个色欲熏心的熊包。没有人在意身披黄袍的帝王，天下皆知，皇上自小文弱，不爱习武，偏爱诗书，手不能缚鸡，食不过一粟。弯心人他们正是深知这一点，才敢设下玉符，挟天子以令百官诸侯。此刻帅印在前，黄袍在握，天下之意翻云覆雨手中，咒骂、威吓、哭求、苦逼有什么用？大局已定，谁能凭空而出破了此局？一道明艳的信号腾空而起，划破五岳的苍穹，直抵九重。尖利的哨音，弥漫的烟火，升得那么快，那么直，足以刺穿被阴霾裹覆的围城。死寂的教场突然开始有了生气，所有人不由自主抬眼，尤其是弯心人，这信号莫非还有一只黄雀？木
关心人惊呼出声，
原来是你。
话音刚落，人已跌开了几米远。教场外刀光闪烁，如林的铁骑风驰电掣而来，秦王的军队恰是一场及时雨，依旧是明艳夺目的黄龙袍，光华流转的朝廷官，睥睨天下的王者气度，风雨不摇的隐忍和果敢。除了九五之尊，谁还能有如此破人的胆识和决绝？康王无尘颤抖而心悦的断喝惊起了梦中人，
吾儿不愧是康家后人，好样的。
大刀在握，欺身上前，厚重沉闷的康家刀法招招险峻，刀刀逼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弯心人受伤在先，怎能与虎狼一般急怒攻心的王爷抗衡？蓄运已久的愤怒和欢呼终于惊天动地，数万将士反手抄戈，刀剑如雨，扑向密如蝼蚁的番外人。有人倒下，有人哀嚎，有人怒斥，有人狂骂，人与人纠结纠葛纠斗在一起，血与火的交锋，智与勇的渲染，正与恶的较量。场上腥风烈雨，混沌初开。弯心人嘴角挂着血丝，望着乔装的康烟雨，难以置信的瞪大眼，
这不可能，
天下之事尽在囊中，朕君临天下靠的是政通人和，靠的是天命和民心，岂是你等狂徒藩邦所能掌控的？人群中缓缓踱出一人，百官臣服，俯首三呼，
吾皇万岁，吾皇英明。
弯心人濒临死亡的脸，破碎的表情，
叠翠香儿，一定是你们合伙出卖了我。
嘶道喊杀声渐渐湮灭，血肉成片，断盔残甲，一地狼藉，还有一群被制服的彪形汉子，妄图进犯中原的藩邦小丑。康王无尘一挥手，场上一片静寂，鸦雀无声。此次能一举歼灭意欲谋逆篡位的藩邦余孽，康烟雨功不可没。朕亲眼看着众位百官将士对朕的忠心，可昭日月，令不费吹灰之力平了边患，狠狠挫败了藩邦的狼子野心，扬我国威。朕要大赦天下，重赏君臣，以定民心。场上无一例外的欢呼如雷，独烟雨沉默而立。
唐烟雨，你想要什么？朕一定竭尽全力满足于你。
一切恍然若梦，思绪回溯，烟雨轻轻摇头，
我要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求皇上开恩，赦了香儿跟他母亲。
神采落寞，倔傲，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。全场哗然，这一场政变跟两个女人有什么关系？
也罢，此举若不是他们事先昭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传圣谕，设鬼化叠翠，然死罪可免，欺瞒共犯之罪犹不可恕。着令发配滇南，若无启用，子孙后代不得重返京城。钦此。
烟雨面色一寒，这样跟杀了香儿有什么分别？他们两母女去了那样的蛮荒之地，岂能苟活于世？求助的目光看向无尘，能救香儿的就只有你了，父王。无尘黯然垂首，如如道：“ 皇上之前已将鬼话赐于臣下，令鬼话犯难，臣自知罪不可恕，恳请皇上重罚，赐臣一死以谢天下。长跪不起，叩首不止。
唉，你糊涂啊，寡人本该重重治你，然念你功高盖世，赤胆忠心，今日朕就成全了你，五月十八完婚，不得以王妃称之，退下。
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，香儿，留在王府，日日尚可以见你。郎骑竹马来，君弄青梅去，朝朝凭寄取，此生与君同。康王府，王爷吴臣与鬼话大喜，虽是大喜，却不敢铺排，除了大红的灯笼，簇拥的房间，默默流泪的烛火，其他与平日无异。大红的盖头，金红的喜袍，一只金缕翠缕的金步摇，熠熠生姿，折射出粼粼烁烁的光泽，一张脸更加顾盼明丽，从头到脚都是喜庆的颜色，殷红如血，反衬的鬼画分外妖艳，有些神秘邪魅。鬼画被蒙着头，将金步摇攥在手里，默然而恬静地坐着，心坎没有任何悲喜。人生中最美最幸福的一刻，就要在这样的布景里演绎，也许这就是命。从家人无端飞来的横祸惨遭荼毒的那一瞬，鬼话从此就再也摆不脱命运的掌控。吴晨还没有过来，事实上他没有脸过来，不来反而会更伤了香儿的心。吴晨思前想后，终于鼓起勇气迈进了房门。玲珑窈窕的身段，夺目耀眼的芳泽，深深刺痛着吴晨的心。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决断，是那样的鲁莽和唐突，带着不可一世的偏执和荒唐。若是听从雨儿的劝解，说不定今天康府将是另一番喜气盈盈的盛景。吾儿，都是为父误你。吴晨忐忑着，哆嗦着站在鬼画面前，伸手去接大红的喜帕，心口蓦然一凉，尖锐的疼痛撕心裂肺。吴晨捂住胸口，倒退几步，神色剧厉的喘息。
香儿，这是为何？
鲜血一滴一滴跌碎在大红的帕子上，触目惊心。鬼话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，那只金步摇几乎没在吴晨心口，珠花颤巍巍的摇，花团紧簇的心房，说不出的诡异和惊怖。侍女推门，啊的一声尖叫，刺破了被夜色弥漫的康王府。吴晨脸色渐变，低低的喘息，像一头困兽。
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？
你应该还记得十年前那场命案。
鬼话起身，缓缓向门口走去，语气黯然而冰冷。
只因为你是王爷，就可以大笔一挥，杀十五口人于无形吗？
吴晨伸手抓住喜袍的一角，
香儿，你能够说得更明白些吗？
鬼话回身，大红的烛光在他脸上妖曳而虚幻的跳跃，他的声音空洞而疲倦。
十年了，我不想再去翻捡那些隐疾和疼痛。告诉你，我的父亲 就是当年被你派人杀死的雁门关副总兵龙潭石。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？
吴尘苦处的皱眉。
香儿，我想你一定是弄错了。本王，我从来不跟此人有过节。他的死确实蹊跷，但并非我所赐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
鬼话突然蹲身，嘲讽的看着吴尘。
你说的，以为我还会信吗？
吴尘脸色灰白。
我骗你干嘛？那件事情曾惊动了朝廷，本王还派人去找过他的后人，可惜没想到竟是你。你听谁说的？
鬼话喃喃低语。
弯心人，是弯心人告诉我娘的。
吴尘惨然一笑。
果然是这个小人，本王实在是瞎了眼，错看了他。香儿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却不是我所为，你快走，我不会为难你。
鬼话呆住，吴尘最后一句彻底击穿了他。
错了吗？难道一开始就错了吗？弯心人，你就算是死，也非要害人至深吗？
纷至沓来的脚步就在门口。门开的顷刻，鬼话清晰地看到了烟雨的错愕和悲愤，也看到了他的烟雨哥哥迅捷无比地奔至吴尘身边，一叠连声的低呼：
父王，父王，坚持住，你感觉怎么样？
没有爱，还不能有恨吗？这世间难料，从来就是这么灿烂。不是冰与火的两端，就是爱与恨的边缘。他慢慢起身，冷漠的眼神混乱而飘忽。
我杀了吴尘，康烟雨的父亲，一个抑郁贪图美色，最后却救了我的人，一个权倾天下至死，却要我快走绝不追究的人。鬼话呀，鬼话！你这是在做什么？
烟雨看着一身红袍的鬼花，像一朵娇艳到了极致的茶米，披散着头发的样子令人心碎。可他居然杀了自己的父亲，老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个是自己深爱的女子，一个是自己挚爱的父亲，为什么香儿一定要用自己送她的金步摇刺进了父亲的心脏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我在这中间做如此艰难的选择？烟雨心神俱碎。鬼话踉跄着跑了出去，人群纷繁避开，没有人阻止。也许他的样子形同鬼魅，人家已经不屑于对他做丝毫的留住或观望了吧。一如两小无猜的烟雨。那么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？独步尘，天涯水远，散作烟尘。烟雨哥哥，你这个名字对我倒是很合适呢。若是无缘，为何你的掌心会暖和我前世今生的冰寒？如果你我不是擦肩，红尘再深，我也不会犯下最痴傻的妄念。许多人，许多事，你我无力改变，唯有深深的怅然和无奈。看着凝烟滴碎的莲池，鬼话微微的笑了，倾尽全力，纵身一跃。来世吧，烟雨哥哥，希望这流水能洗去我身上破碎的屈辱和憎恨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会还你一个玉洁冰清的香囊。
凝香落月，巧笑倩兮，潇洒红尘。至本节来还节去，烟雨哥哥来世再相会。
精灵澄碧的绿河，微微泛开的涟漪，一袭红袍的鬼画像一朵仆然开放的西莲，平和纯净恬然，没有怨愤，没有纠结，没有憎恨。也许这是另一种圆满和解脱。远处五月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影，瓦蓝瓦蓝的要滴出僻静来。夕阳西下，落尽了余晖的那一抹唐红显得如此辽远而纯洁。烟消云散，红尘已恍如隔世。烟雨的手轻轻拂过鬼画苍白而标致的脸，像微风拂过水面，水媚空灵柔软。就这样拥着鬼画不知坐了多久，过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。时光的流动仿佛已经和他毫不相干，又或者时间在这一刻根本就凝滞于永恒。天清月上，一弦瘦月映出两个清晰的轮廓，怀里的鬼画此刻如熟睡的婴儿。曾经青梅竹马的旧时光就开在他安详的眼角眉梢，青丝随风轻摇，正如绿波粼粼里一朵朵粉凝滴露的水芙蓉。
烟雨哥哥，我不要白马，只要这竹叶轻轻的一杯水，你一半我一半。烟雨哥哥，等我们长大了，也像这对形影不离的鱼儿，游啊游啊，一直到铺满莲叶的天尽头，谁也找不到的地方，好吗？烟雨哥哥，你说了要背我到山顶看月亮的，耍赖是小狗。烟雨哥哥，你快出来呀，我不再惹你赌气了，我不要你背我到最高的石头上看月亮了。天好黑，别离开我好吗？我怕。香儿，你放心，我们生生世世不离不弃。
清冷的山谷里，这句稚嫩的童音居然传出好远好远。烟雨的嘴角渐渐弯了上来，他认为香儿并不曾离开，远去的只是那些刻骨铭心的甜蜜和悲喜，在水木清华里梦魇一般。清风一起，梦醒了，他们也该回家了。初起的河畔在暖暖的熏风里倏然飘坠，画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，而后悄无声息地揉碎了一池冷月。烟雨缓缓拈起那只金步摇，深情而柔软的凝视。香儿，这是我从皇妃那里要来的，我曾说过要让你带着这珠花颤颤的金步摇走进我的前世和今生，只是这殷红的血色是你无声而清冷的诉说吗？依旧在月光里熠熠生辉，如霜冷的风华，是你梦幻般虚迷而虚无的身瞳吗？你看这漫长的岁月，即便如何流转，依然无法湮灭它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，就像你的美好而纯净的容颜。只是这残暴夺目的流光里，不再有五月的烟火。香儿，我说过，你我生生世世不离分。
烟雨淡淡的笑了，俊逸的面庞泛出奇异的光泽，反手一推，金步摇没入身体，竟丝毫感觉不出疼痛，唯有一阵透心的凉意瞬间便透彻了全身，也冻结了这暖和而柔润的一笑，
应了月冷的河路，滴答一声飞入沉寂而标志的夜色。原来瞬间亦可以是永恒。